这个。
弟兄姐妹平安，我已经 N 久没有来到这里了。我记得好像我自从到了一二年到了委员去以后，我大概就没有来过这里。不过很高兴还回到这里来。我今天要跟大家带来一个题目，是健康的教会和神心意的门徒。当我拿到大概一个多月前陈弟兄把你们教会的一份的周报给我看的时候，我看到你们今年的主题是建造荣耀神的教会。我想我要讲这个题目的话，跟这个我要讲的一定要跟这个有关系。既然是大家有这个心愿来建造荣耀神的教会，那我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在想，什么是一个荣耀神的教会？当我们想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想到，就像你们建造荣耀神的教会所用的经文，在以弗所书5:27。那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在讲教会的。但是一个教会究竟是什么意思？教会代表什么？教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想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一本书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可能是更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今天选择的一段的经文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我用的这一个题目呢，好像看起来跟还没有到那边哈，太快了跟建造荣耀神的教会好像不是那么的相关，或者是不是那么的贴切。而且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大概会觉得有一点奇怪，说健康的教会跟合神心意的门徒这两个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那我一会儿讲的时候，你大概就会明白。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为什么选择这一本的书信息从这里出呢？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一本书。保罗曾经在第二次的宣教旅行的时候到达了帖撒罗尼迦城，在那里呢，他建立了这样一个教会。但是后来因为逼迫呢，他不得不离开。他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呢，他听到了教会继续的受逼迫，他很担心。但是后来提摩太回来以后，带来了教会的有关的一些的信息以后，保罗非常的喜乐，看到信徒们在苦难当中，在逼迫当中继续的来持守所信，所以他就写了这样一本书信，这一封的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一封书信呢，保罗写的跟很多的他的书信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很多的书信在保罗写的时候，他会先从前面的那一部分，他会讲教义的部分，他直接进入到在问安之后呢，他直接进入到教义，讲到我们信仰的最根基的东西，神的启示这些的东西。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呢，却是从信徒的生活先写，然后最后才总结出来的教义。所以我选择这个第一章呢，就我们来看看帖撒罗尼迦的这一个教会，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所做的究竟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榜样，或者是什么样的思考。那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荣耀神的教会，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我今天的要讲的东西呢，先从我们现在这个荣耀神的教会是一个好像这么高高的在这上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但是在这个目标之下呢，我们先看稍微低一点，我们先来一个小目标。小目标呢，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那当然我们要想到说健康的教会的时候，你如果去查一下健康的教会，在网上搜一搜的话，或者是一个增长的教会，或者是一个有生命的教会，这一类的题，你会发现说有很多的资料在网上可以找得到。那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呢，也有很多的书籍关于这一方面的介绍。那很多的书籍呢，都是第一手的资料，由诸堂的牧师他们经过了，把教会从一个比较 困难的情况下带入到一个好像走向正轨的一个样子，然后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经历以后，他们把他们自己的经历把它写下来，把他们总结出来。当然不乏其中还有一部分的书籍呢，是透过统计的方式，通过调查的方式来看到一个一个成长的教会，或者是从负面转向走向正轨的教会呢，他们的做法，然后总结出来一些的规律，好像看出来说，似乎说一个教会要想来走向健康，一个教会要能够荣耀神，要能够做到合神心意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那我今天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其中有一本书大概在十几年前是一本很畅销的一本书，叫做健康教会的九个标志。我们看下边一张的投影。在这本书里边呢，作者他本身是一个驻堂的牧师，他经过他自己的一系列的服事的当中呢，他最后他把他这些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把它总结出来。当你注意看到说他在讲到这健康的教会九个标志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词一直在出现，是什么词？圣经。所以换句话说，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回到圣经上面的教导，回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东西是很重要的。我不在这里细讲，这本书可以买得到，而且中文也有翻译的。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无论每一个人每一个作者他所看到的，你会看到说很多的东西是大同小异的。一个教会能够荣耀神，一个教会能够健康，离不开神的话语，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我们一会儿要看到的，离不开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你跟我，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合神心意的生活活出来的时候，让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在我们的身上看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今天不是要给大家介绍某一本书或者是某一些的书，似乎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拿说啊，我们需要教会需要成长，我们需要拿一本好像一本 manual 一本手册，我们拿过来以后我们就照着1、2、3、4、5照着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可能教会就会有发生改变，本质性的改变，能够来荣耀神，能够健康。但其实真正的 manual 真正的那个手册是在圣经当中。所以我希望我们透过接下来的一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来看看一个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来荣耀，使神得到荣耀。我请大家翻到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这一章不长，只有10节的经文。那我们一起的来读这10节的经文。网上也上面也有投影。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请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单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 你们是怎样离开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你将圣经你的宝贵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帮助我们认识你。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主你来悦纳。当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的时候，你的话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这里能够遇见真实的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刚才提到一件事情，教会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当你想到教会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们说我们会去教会，当你想到说你去教会的时候，你想到是什么？房子、建筑，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想过说我去教会是去见一群人聚会？圣经里边关于教会的定义是什么？圣经里面关于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下面的一张的投影。这一张投影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问兄弟索提尼，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如果说这一段的经文，神界的保罗给教会下了一个定义的话，你觉得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人，对吗？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蒙召的人，对不对？成圣的人，对不对？被神改变成为圣洁的人。那成圣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成圣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神学院上过，成圣还有另外一个人的意思是什么？分别出来的人。那这一群分别出来干什么？在这里他们做什么？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什么是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敬拜神。那这一群人跟神有什么关系？耶稣是他们的主，对吗？那这一群人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恩惠跟平安。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的问安，在新约里边的问安跟在旧约里边的问安是不一样的。犹太人在见面的时候问安是什么？ Shalom， 平安。但是在新约里边的问安是什么？恩惠平安。我们见面有没有说，哎，弟兄，愿恩惠平安与你同在？好像没有这么说哈。但是在新约里边，我们看到书信里边都在讲愿恩惠平安。为什么？因为 Shalom 平安只不过是一个愿望，而这个愿望实现的前提是什么？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这个救赎的恩典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不可能有平安，人是不可能有平安。那这是多说。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说，在哥林多前书的一开始，保罗定义了，神界的保罗来定义，教会不是一个建筑，教会也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是一群人。所以我们回到这里，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再回到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当你看第一节的时候，你似乎好像看不太出来这些教会是指什么， 但是你继续往下看的话，从第二节到第十节，你会发现说，跟着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对于教会的定义是很类似的。因为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什么人，他不是写的是一个只是一个好像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教会，他是写信给一群人。你知道我们在圣经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说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还有一种的翻译的方法叫做什么？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书信。或者说比如说罗马书说答罗马人的教的书信，不是给一个抽象概念的教会，而是给这样的一群人。那这样的一群是什么人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里的人，有恩惠有平安的人，第一章的第一节。第四节里边讲到说是被神所爱的人和被神所拣选的人，对不对？还有呢，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节里边讲到说，这一群的人是，第二节里面说什么？他们向着神感谢，保罗跟他的同工向神感谢的一群人。第八节说什么？是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榜样的一群人。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今天说建造一个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教会，或者我们要建造荣耀神的教会，不是这样一个建筑，这个建筑确实是很漂亮，也不是一个当然漂亮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哈。这个比起我们所在的韦恩的那个教会，如果有机会你去看的话，那当然这是漂亮很多了，但是不是这一个建筑，也不是我们这一群的人当中好像看起来很体面，而是我们这一群的人能不能活出神的荣耀来，是不是合神的心意？这样的教会，健康的评价、荣耀的评价、荣耀神的评价，在于你跟我是不是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所以我今天所用的题目“健康的教会”后面有一个副标题是“合神心意的门徒”。我为什么用这个？因为教会就是由这样一群跟随神的人、效法神的人来组成的，就是你跟我。我们如果今天健康，教会就健康；我们如果今天能够荣耀神，教会就荣耀神。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一群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特征。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们相比同样在讲教会，我们比起哥林多前书或者哥林多前后书，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我们看比起在哥林多的前后书的话，我们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当你看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你看到了很多的教会的问题，你看到很多人的问题，心情是非常的难过，也是当然也是警醒。但是当你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神把一群非常美好的榜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是让我们的心非常的受激动的。那我们看看这一群的榜样到底做了什么，他们讨神的喜悦，他们荣耀神。在这一段的经文，我把它分成几个部分。从第一节的开始的问安呢，我们当然是这一个很标准的，但是很简短的一个问安。然后从第二节到第三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这一群人有一个很清楚的总结，他们生命改变所带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然后从第四节开始我们会看到说他们具体活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让我们先来看看保罗为这一群人感恩，他提到什么。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很熟悉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不知道你对这一节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的理解是什么，还是说我们就背过了，我们记住了，我们就这样子过去了，或者说我们一直是在看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那信跟望似乎看起来是更抽象，没有一个具体的解释。为什么这三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在哥林多前书，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四到五节也同样的提到了这三件事情。在这三个地方所提到的有关信、有望、有爱这三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也很在教会里很强调，可是这些东西到底带出是什么，在这里解释的其实是最清楚的。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跟盼望中的忍耐。我们放一个那个 slide， 我有那个三关于这三个的表现啊，再往下走啊，再往下啊，跳过这一张的 slide。 对，好，我们看到说关于他讲到了信心，他给做了一个解释，爱心所做了一个解释，盼望也做了一个解释，或者是一个表现。当我们说到信心的时候，我们想说这是我对上帝的一个信，对我上帝的一个关系，对上帝的一个概念，对上帝的一个态度。但是他这里没有讲到观念，没有讲到态度，也没有讲到说接受，他讲到的是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信心所做的功夫。功夫这个字呢， ergon 意思是 deed， 是 work， 就是工作，或者是说我们信心所活出来的一个行为。那个行为当然我们知道雅各书里讲得很清楚，那个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信心，那才叫真正的信心。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如今所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存在的不是我们的一个观念，不是我们的一个想法，也不是我们一个态度，而是我们所活出来的那个行动。那么爱心是什么？爱心好像是一个劳，这个中文翻得很妙，因为在英文把它翻成 labor， 但实际上这个 labor， 这个劳动，或者是这个好像没有翻出它的本意来。这个本意呢，是一个非常表达一个非常辛苦 toil， 英文叫做 toil，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做到一个说非常精疲力竭的一种的状态，这叫做劳苦。爱心所带出来的远远不是那个信心的那个功夫的可以比的。如果我们说信心的功夫可以用来说我们今天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的话，那么爱心的劳苦就是做了超过我们该做的，而且是竭尽全力的来做我们所该超过我们所能做的事情，这叫做爱心的劳苦。而在劳苦这个字呢，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常常在一种的场合下来描述一种的场合，就是因着爱的一个缘故，它表现出来的是牺牲自己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一种 agape 的爱，那一种牺牲自己的爱。那我们接下来问说，那信心、爱心这两个关系好像是在不同层次上面的一个关系，一个是我应该做的，一个是我超过了我该做的那一部分，而是我不仅是超过，而且我要竭尽全力。所以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里边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好了，但是呢这个东西跟盼望有什么关系？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在聚会的当中，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我们常常会提到有信心跟爱心，但是我们不是太经常提到第三件事情，就是盼望。盼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盼望那么重要？我看下面，我们请大家看下面一张的，好，一直放下来好了。信心单单从我们对神的认知上面，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一定会带来盼望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不是我们不只仅仅我们眼睛所见的，而是我们所看不见的， 我们或者不是我们看不见的，而是我们还没有看见的那个将来在天上的那个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家，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那一份的奖赏。圣经上面没有很明确的说我们具体会得到什么奖赏，但是有一件事情讲得很清楚，将来有一天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主会对一些人说，你这作恶的人离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会对另外一些人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到我的家里来，欢迎你回家。我们是存着什么样的盼望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活出神的教导呢？神的心意呢？信心不仅是要带来盼望，而且信心跟盼望两件事情加起来，才会有上面所讲的最高的那一个表现，爱心。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做好事，我们不是说我们不会付出一些的代价去帮助别人，是会的，我相信每个人都会，但是一直持续的去活出一个牺牲的爱，没有盼望，没有一个我们对神的确信，神应许的确信，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会蒙神给我们带来的奖赏，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来，没有办法持久的活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信心的功夫和盼望的忍耐，这两件事情加起来可以让我们活出那一种牺牲的爱。这是这三件事情的关系，这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把它当作恩赐来告诉我们，也是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可以有的，也是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可以有。没有信心，我们不会愿意遵守神的使命，不会愿意遵守神的话。没有盼望，我们没有办法去持久，而神对我们的要求却不是仅仅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而是超越的、付出的、牺牲的爱。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在圣经里边，当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耶稣说律法的总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叫做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爱人如己，对吗？我们常常想到说是爱人如己，我们需要，然后我们在这个爱人如己的之上，这解释说，好，我们要爱人的话，我们要先爱自己，对不对？然后我们要爱人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别人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我，我要怎么样对待别人，这好像是一个对等的。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在总结人与人之间关系所使用爱人如己的时候，他常常用的是说律法的总结。可是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他常常对门徒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文士跟法利赛人，我不是说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文士跟法利赛人里面也有很虔诚的去遵行律法的，他们很知道要爱人如己，他们只知道怎么样要别人，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他们，他们也要怎么样对待自己。但是主耶稣带来的是什么？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是什么？主耶稣他自己展现给门徒的是什么？爱人如己只不过是神对属于他的人的一个最基本最低的要求，主耶稣所展现的是一个牺牲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的教导，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若有人拿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给他拿去，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他要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一里路， 爱是付出，爱是舍己。所以圣经里边关于说到爱是最大的，不是仅仅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人之间彼此平等的对待。耶稣给我们展现的神对我们的心意，为什么爱是最高层的？因为不是爱人如己，或者不仅仅是爱人如己，而是舍己为人。所以保罗为什么会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一群人向神献上感恩？因为他们活出了爱心的劳苦，因为他们活出了爱心的劳苦。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从第四节开始，这一群的人除了在信心、在爱心、在盼望上面这一个做一个总结，我们看起来似乎明白了，是他们的行为，是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他们持续所做的这些事情所讨神的，能够讨神的喜悦，也让保罗看到非常的欣慰，所以他为他们感恩。但他们具体做了些什么事情呢？让他们值得感恩呢？我们就快一点往下看，第四节到第五节，跟第六节到第七节，还有第八节到第十节，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这三个小部分是他们具体活出来的，可以用来一个总结。第一个，第四节到第五节，我把它称为确认所信。第四节一开始，保罗就是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知道这个词，保罗意思就是说，我已经看明白了，我已经看见了，我已经很清楚的，你们的见证我已经很知道了。他说：“你们是被神所爱的，你们是蒙神所拣选。”如何保罗才能够确认他们是被神所爱的、蒙神所拣选的呢？下面我们就看第五节，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都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这四件事情，言语是什么？言语或者可以翻成真道，或者翻成神的话。他说不独在于神的话，不独在于这个救恩，使徒们所口传的救恩，也在于神的全能。神的全能是什么？或者神的能力。中文这个字对在我来看好像似乎翻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在乎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做了什么？后面我们会看到，但这里我简单的讲，神的能力就是在这一群的信徒的身上所带来的改变。圣灵的工作，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是导致他们一个充足的信心。什么叫做充足的信心？信心不是前面那个讲到的那个你们的信心的劳苦，而是在这里讲到信心这一个充足的信心这一个字呢，是由两个字来组成的。前面的一半呢是完全，后边一半呢是一种穿戴。意思就是说，好像你想象到那一个士兵。一个战士，他从头到脚全部武装下来的那样的一个形象。充足的信心意思就是说，他们被神所教导的这些的真理已经从头到脚武装下来了，没有一丝可以攻破的地方，没有一丝软弱的地方。当然我们讲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保罗对他们也是一个非常的，对在神面前一个非常大的感恩。当福音传到他们那里的时候，他们借着神的话，借着经历神对他们生命的改变，借着圣灵在他们心中的工作，他们达到的再往下跳一下下面的一个结果，他们达到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对神非常非常的，对救恩非常清楚的认识跟确信。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认识跟确信今天有多少？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当一个福音的朋友，一个没有信主、没有任何概念的一个，对我们的信仰没有任何概念的人到我们的面前来的时候，他问你说：“哎，你信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很确认的、很清楚的告诉他说：“我们所信的一二三四五。”可以吗？并且他问他说，那如果问你说你真的信吗？ 你可以跟他说，我真的信吗？这一种的确信，不是我只是在知识上面的一点点的接受，不只是说我说我接受了神的救恩，我将来有一个通向永生的门票。这一种的确信是建立在不只是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里面，而是经历了上帝生命的改变。我很喜欢的一个祷告，祈求向神的一个祈求是，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来遇见他，遇见这一位真实的主。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的全能，没有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上面的改变，我不是指那些反自然的超自然的那一些的神迹，我相信今天神迹仍然存在，但是更大的神迹是上帝在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我们这一些信他的人的生命当中所带来的改变。而这一个改变不只是让我们更加的对他的救恩和他所赐给我们生命的确认，而且我们会影响到别人。这是下面的这一段话，第六节跟第七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我给第二段这两节的经文有一个小的标题，叫做活出所信。他们不只是确信，他们不只是自己经历了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改变，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活出了这样的一个改变。如果基督徒能够做一个好的见证的话，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建造荣耀神的教会，或者说我们的生命在这里来荣耀神的话，我们怎么样的什么样的生命，我们怎么样的活法才能够荣耀神呢？有没有想过具体的？有没有想过具体的？在这里有几个建议。第一个，他在里面讲了说，在患难当中，在大难当中，在苦难当中有喜乐。弟兄姐妹，当人在困难的时候，当人在苦难痛苦当中有平安，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没有错。但是我们必须，我想我们大部分都会承认这一件事情，不论你信还是不信，面对一些苦难，不信的人当中也会有人很平安。虽然这一种平安我们跟他解释说，哎，这不是我们圣经上面不是神告诉我们的一个平安，但是表现出来在人看来没有什么不同。与我们使我们的生活不同的地方，当我们在苦难当中跟没有信的人有不同的地方，是在苦难当中的喜乐。最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经常传的一件事情，就是 Barbara Bush 的那个丧礼。我是没有去看的，但是我知道在西方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丧礼不是一个痛哭的一个仪式，而是一个 celebration， 是一个庆祝的仪式。为什么？因为那在天上的盼望，因着那在天上的盼望，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在负面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活出喜乐来。这不只是圣灵今天在你跟我心中的工作，而且是那个盼望带来的不一样。在苦难当中平静的去对待不信的人当中，也可以做得到，也有一些人可以做得到。但是在苦难当中能够喜乐，若没有盼望的话，你是做不到的，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这是保罗提出来第一件事情，他们怎么样活出所信，在逼迫当中他们仍有喜乐。第二件事情，因着领受了真道，因着领受了神的话语，他们效法了使徒，也效法了主耶稣。 效法这个意思不只是学习，不是只是一个门徒跟后的一个学，而是变成了他的那个样式，变成了你的那个效法的对象的样式，或者今天我们用今天的话语讲就叫做 clone， 我们被克隆了，跟他一模一样。为什么会跟他一模一样？因为他们领受了真道。我们今天学神的话语，我们知道神，我们圣经可能我们读过很多次了，我们可能读过很多遍了甚至，但是那一些的知识如果不转化成那一个我们的生命的话，后面没有这个效法成为主的样式，成为主的形象跟样式，没有意义的，只不过让我们知识多增加一点，只不过让我们的知识都多增加一点。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救赎，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将来可以在天上跟神永远的同在。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强调，为什么今天他留我们在这个地上？神拯救我们，跟神当初造人的目的有不一样吗？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话，当初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跟他的样式来造人，那么今天拯救你跟我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因为看到我们可怜，看到我们将来将要进入到地狱的惩罚的那一个痛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回归到当初他造我们的时候所赐给我们的形象跟样式。或者换句话说，神今天要让我们得到这个生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成为效法他的人，不仅成为效法他的人，而且也影响到其他的人，帮助别人成为效法他的人。做了，所以这一群的信徒做了马其顿跟亚盖亚所有信徒组织人的榜样。所以这是我要讲到的第二件事情，活出所信。但是不只是这些，还有第三件事情，第八节到第十节，让我们来看，他们不只是确认所信，不只是活出所信，第三件事情，他们将他们所信的传递出去。他说，第八节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你们向神的信心不单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接下来我就不念了。他们怎么样把神的道传出去？这里面没有很明确的讲，但是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九节，我们讲到一件事情，他们所活出来的这个见证，显然是因着他们所活出来这些东西，他们所活出来的这样一个状态，被带到，被其他人带到不同的地方去，神的道就是这样的被传开了。这一种我们称之为被动的传开，不是他们自己亲自的去传，但是我相信他们把神的道传扬出来，不仅仅是借着别人的口，同样也是他们自己主动的把神的道传递出去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如果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他就不会把福音，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把这样一个生命的见证仅仅留在帖撒罗尼迦城这一个地方，一定是会有差派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传递所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讲。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一群人，他们蒙神所爱，被神所拣选，使徒保罗跟他的同工认为他们是蒙神所爱的，他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他们是一个所谓的健康的教会，或者是一个荣耀神的教会。他们有什么样的特征？他们活出了信心的功夫，活出了爱心的劳苦，也因着盼望他们能够持续的活出这样的信心的功夫跟爱心的劳苦。但是我今天要最后做一个总结跟大家分享的，不只是他们的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 跟在盼望中的忍耐。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更具体的，这样的一间的教会，这样的一群人，这样蒙神所喜悦的一群人，他们有三个很重要的特点。他们确认所信，他们活出所信，他们也传递所信。你会看到，无论是确认，无论是活出还是传递，都跟他们的信心的内容，他们所知道的很有关系。所以这为什么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很强调是要回到圣经，神究竟说了什么，我们相信神相信什么，神要对我们说的是什么样的话。神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带有能力的。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当中，我们教会里边，我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在我们是一个校园教会，我们有很多每一年都会来学生来访问学者，都是这些很多人，绝大多数人都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信仰。那我们怎么向他们传福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在我们过去呢，我们常常用的一些的方式，我相信贵教会的弟兄姐妹大概也常常用过，比如说福音性的查经啊，坐在一起，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信仰，一起探讨信仰跟生活的关系。比如说一些特别的聚会啊，布道会啊，一些的特别的聚会啊，关于甚至是一些生活应用上面的一些的讲座，这些我们会发现说这些很有帮助，但是呢，我却发现说，有的时候对于其中的有一部分人好像影响不是很大。他每一个星期来到这里，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觉得他的最主要的目的两个。第一件事情，周五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可以放下我一些的生活上的一些的烦恼，一些的劳累，我在这教会有一个休息的一个机会。第二件事情，教会是一个 social 的一个地方。我可以来这边跟大家有一些的交流，特别是在美国，在底特律地区的那个Midtown 那个地方，没有多少中国人，所以我到教会，然后一下子看到这么多中国人，好像很高兴这样的，我们有一个交流。如果长久时间久了，我就发现说，好像似乎这一个效果不是那么的明显。那我们究竟缺了什么？所以最近这几个月，我就开始做了一件事情，我就邀请一部分的学生。说我们好不好，周二的晚上我们就到教会来，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我们不做别的事情，我们也不谈生活上面的这些的各种各样的我们叫这个打边角的事情，我们就单单看上帝借着罗马书这一本书对你跟我说什么。好了，那我就请他们过来了，请了大概四五个人。然后开始的时候四五个人，我就跟他们一起来看罗马书，因为我们知道罗马书很清楚。其实我们在查福音在做福音性查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使用四福音书。其实罗马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音性的查经资料。那我们就从罗马书一开始就看，讲到这个上帝的福音，然后讲到人的罪，讲到这些一系列往下讲下去。讲着讲着，我就发现说。人就开始参加的人就开始注意到说，哎，原来上帝的福音是这样子的，原来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推开，原来我将来的结局会是那样，原来我现在为什么我生活当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顺心的事情，而且我没有办法去克服它，我没有办法去面对它，原来上帝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这些我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好像没有人跟我讲这些事情，大家都讲说，哎，信耶稣很好，信，可是我怎么信呢？我都不知道怎么信，我到底信的是什么。好，当我们在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一个人开始说，哎，我觉得这个蛮有兴趣的。然后接下来神的话就在人的心中开始工作了，然后人就开始说，我要相信，我要接受上帝的工作，上帝的话语。但这还不是，这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人 若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可以称耶稣为主的。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最妙的 part 这个部分是在下面这一部分。当人有人开始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他们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这件事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我要邀请我的室友、我的同学要跟我一起来看圣经。第二件事情是那一些被他吸引来的人，不是因为他的面子把他邀请来，他发现这一群信这几个信了耶稣的人生命开始发生改变了，他们不一样了。他们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一些计较叫斤斤计较的事情，一些脾气的问题，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开始减少了，生命开始改变。所以第一批的人是因为神的话语，他们接受了这一个福音，而接受了福音带来的那个生命的改变却影响了第二批的人。他们不仅愿意到神的面前来，而且愿意接受这个福音。因为好几位最近好几位觉知的人说，我接受不是因为我对圣经了解了多少，而是我看到了我的同学、我的室友他生命真的发生改变。确认所信、活出所信跟传递所信，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一群健康的属神的人，我们要想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荣耀神的教会，让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我们是否确认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是否愿意依靠神来活出我们所信的？我们是否借着我们的生命把我们所信的传递出去？我相信就像信、信心、爱心跟盼望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有的恩赐一样，同样确认所信、活出所信跟传递所信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位属于他的人的使命。如果我们能够活出来的话，我们的教会一定是荣耀神的教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也借着你的儿女所活出来的这样的生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你面前好好的思考，我们是否确认我们所信的，我们是否活出我们所信，我们是否愿意来传递我们所信的，让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也让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得以成全。谢谢你帮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你的话扎根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活出来，成为讨你喜悦的人。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